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20号，公元2001年12月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实际情况与中共的宣传正相反，上千名民众借用法治宣传日到北京寻求司法公正却遭到冷遇，中国被列为全球监禁记者数目最多的国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大纪元今天报道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在葡萄牙访问期间发表有关西藏文化正遭到灭绝的言论，引起中国政府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达赖喇嘛别有用心，同时指出西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这之前，中国政府还发表所谓西藏现代化发展白皮书，颂赞西藏过去50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那么西藏在保护藏族传统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实际情况如何呢？设立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创办的西藏通讯编辑达瓦茨任却指责中国政府有意忽视西藏现代化的发展。他表示，不错，中国确实出版了一些藏文的书籍，因为很多西藏人都希望看到藏文书籍，有很多藏文的读者，出版社当然基于内容会出版一些古书，问题是他出版的都是古籍而不是现代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会写，也没有人敢写中共所不欢迎的文章，而中共所欢迎的又没有人去买去看。达瓦茨任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白皮书中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对西藏宗教自由和人权遭到破坏和践踏却只字不提。一位刚刚从西藏逃到印度的藏族商人表示，宗教信仰方面没有自由，自己信教不准信，看起来西藏宗教很自由，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自由，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宣扬西藏宗教自由，人民生活幸福，吹的是一大堆。实际上，西藏从59年以后到现在没有什么人权。一些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人士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向西藏地区大量移入汉人，是为了逐步灭绝西藏传统的文化。中国政府指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把中央政府推动西藏现代化说成是灭绝西藏民族特性，把中央政府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攻击为对西藏进行汉化，把西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弘扬和现代科学教育文化前所未有的发展污蔑为灭绝西藏文化。但是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茨任指出，西藏的问题并不是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镇压宗教自由和摧残藏族文化的问题。更主要的问题是，中共对西藏的专制统治以及消灭西藏民族特性，不让西藏民族语言文字成为正式语言，削弱这种语言文字的发展土气，使之逐渐走向民间化，走向消灭，走向衰败，这个结果就是消灭西藏民族的特质。第二个问题是在西藏人权、宗教信仰以及人们对前途的选择权利方面的压制和镇压，以及中共的专制统治，而绝对不是现代化和传统的问题。 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昨天是中国第一个法治宣传日，中国政府大力宣传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等主题。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确立每年12月4号为全国法治宣传日，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新华社还引用中国司法部部长张富生的话说，法治宣传日将成为中国公民熟悉法律、认知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节日。不过，法新社报道说，最近几年来，中国公民越来越懂得通过诉诸法律解决纠纷，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中国的司法系统还很缺陷，行政官员时常干预司法工作，因此许多希望向法律讨个公道的老百姓失望而归。据法新社报道，就在昨天，70多个从四面八方来的人聚集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外，求见该电台《今日说法》等法律教育栏目的记者。这些人向中央电视台的职员散发叙旧案情的书面材料，寻求帮助。他们中有些人的亲属被警察逮捕后不久就突然死亡，有的人原来住的职工宿舍在公司改制后被收回，因此无家可归，还有些人的案情和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有关。据说这些人也曾经到中国高级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等机构，他们希望政府在法治宣传日能够关心一下他们的案情。另据国际特赦组织曾经报道说，在西藏随时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由于随意逮捕、关押而不让外人接触，从而使许多西藏人去向不明或当场被处死的证据材料。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任何犯人都根本无法询问自己被逮捕的原因、审理地点以及被告在法律上的权益等等，逮捕时出示法律机关签署的逮捕证的情况极为罕见，即使有逮捕证也不出示。据在监狱中亲身经验过虐待的人士透露，中国军警不仅使用电棍、拳打脚踢、使用枪杆和铁棍击打，而且总是顺手使用手中的任何武器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虐待，逼供犯人招供罪行。对政治犯不是按罪行处刑，而是处于超乎寻常的重刑，有些没有任何罪行却拖延着让其处于监禁之中。从中国最近通过的一部法律来看，虽有向法律诉公的权益，而事实上需要进行诉公时，则该权利被规定的根本无法实现。同样，在中国的法律中，从未给予被告人以足够的时间陈述和证明自己无罪。为了司法的公正，虽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法厅，但在中国的法律中是不允许的，而且也只能拥有减轻罪过的申诉权利，从没有说明自己无罪的申辩权利。法新社今天还报道说，有很多批评中国法律制度的意见人士认为，中国不是缺少治国的法律，而是法律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而且一旦在法律程序中有误，人们再也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寻求帮助解决问题。另据大纪元报道说，在昨天中国的首个法治宣传日，近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涌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司法部、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寻求司法公正。他们期望借这个重要日子上访，可以让他们伸冤，但当他们遭到冷遇甚至被警察驱赶后，不少人大所失望。其中一位来自天津的72岁老人表示，都是骗人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法治宣传日。请继续收听新闻。博讯社消息，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一份有关全球记者人身安全情况的报告中说，去年全球有24名记者被杀，81人被监禁，而中国所监禁的记者数目最多，有22人。在中国政府去年监禁的22名记者中，一些人被监禁的罪名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消息。该委员会的理事长库伯在公布他们的报告时说，有关国家的政府以更为复杂的技术和骚扰来实现他们的压制性目标。报告指出，朝鲜的新闻管理条例可能属于全球最严厉之列。在朝鲜，收听外国广播电台是一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从1993年到1996年，有记载的记者死亡事件就有59宗。紧随其后的国家是哥伦比亚。1997年到2000年，哥伦比亚有19名记者遇害，其中包括去年遇害的3名记者。此外，在萨拉里昂有3名记者遇害，而在俄罗斯亦有2名摄影记者在报道车具事件时被杀。不过，尽管去年记者被杀害的数目为24人，但相比1999年的34人已减少了10人。去年被监禁记者的数目也有1999年的87人下降到81人。该组织表示，数字下降的原因是很多国家改用其他方法来迫害记者，如以惩罚性罪罚、昂贵的诽谤官司及限制刊登广告等手段来控制新闻媒介。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时事班禅喇嘛原著的文论选集《七万言书》。由此至时，现在藏族人口显著的严重减少了，不言而喻。这不但有害于我们藏族的繁荣，而且对藏族的存在有极大的危险，而陷入气息奄奄的境地。因此，凡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当看到听到这种情况时，就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伤感，这是很自然的。藏族地区的民族工作平叛以来没有搞好，但是以后当党中央和慈爱的毛主席逐渐了解到藏族地区的这种情况时，就立即以很大的关怀给下级发出了迅速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指示。在下级对那些缺点错误进行补缺纠正和必要的处理，对工作进行改进和整顿等。由于这省委员会热诚负责和很好的努力工作，现在藏族地区的各方面工作情况已开始好转。但是州和县级党政干部头脑中的左倾盲动之风还没有平息，因而我现在在那些地方的民族工作方面仍然没有表里一致，心口如一地执行党的政策吧。第二个问题，关于宗教。在兄弟藏族地区，宗教工作的情况必至在上面所述西藏的第七个问题里，除去我们西藏特有的约1%的少许情况外，其余部分都和他们的情况完全一样，因而在这里不再汇报了。但是严重程度、时间长短以及规模大小则比西藏更坏了大一步。这一点从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实际存在的情况中是可以肯定的讲的。所以把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实际存在的情况加以综合时，可归纳成三点：一、无合乎标准的寺庙。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区，寺庙和喇嘛数目比评判前减少了98%到99%。对于宗教知识分子和依教行事的善僧，予以铲除排斥，风向般的打击，致使留有喇嘛的寺庙也形存实亡。由于把寺庙的主权授予了一些风狼般的 向和平、利他、圣洁的宗教进攻的脱离实际的人，因而使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变成了反对宗教的基地。以上听到的是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雷。